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让我们心中可以依靠你，能够赞美你，也让我们因着依靠你赞美你，我们被你来引导，被你来保守，被你来牵我们的手，让我们长存如此的心，也同时借着你自己的话，使我们心中常常被你引导。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十三到三十五节。《列王记上》第二章，我们念其中的一些经文。十三节，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赐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迟。”八十八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迟。”八十八说：“好，我必为你对王这个诉说。”二十二节，所罗门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席努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王就只做耶和华启示说：“亚多尼亚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地降发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二十六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兔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这个杀死。”我们再看这个三十一节，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雅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耶和华必使约雅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贾尼尔和犹大元帅义帖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流这二人流的血的罪被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于是约和耶大的儿子比拿押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押做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在今天跟下个星期，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大卫的事情呢，就看到列王记上第二章做一个完整的这个结束。那么我们给大卫一个标题叫做上帝所在乎的人。我想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圣经曾经说他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来了解跟解释所谓大卫是上帝所喜悦的， 或者是大卫是上帝所在乎的。大卫是上帝所在乎的呢，是在大卫自己两个，至少两个地方他曾经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意。但是我们要如何来回答，为什么会是说他是神所这个喜悦的，为什么他自己说我是你所在乎的。这也就是撒母耳记上下所留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来到列王记上下，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来看这个大卫。那我们借着看大卫，要看所谓神所在乎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上帝跟人，或者上帝对人，或者是上帝在人的这个身上，人跟上帝之间，在一生人的这个日子里面，上帝会怎么样跟我们来一起走过这一生。在去年我们看了亚伯拉罕这个神与人共创人生，我们一直在看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最终还要看一个很特别的人，叫做耶稣。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信仰一直在讲这样一件很根本的事，就是我们每天作为人，我们一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活在不同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里面，上帝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事情的当中。但是很可惜，我讲过很多次，我们要重新好好讲这个福音，因为福音只是把它讲成是死后我们上天堂不下地狱的事，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讲法。整本福音，整本圣经一直给我们看到这位上帝一直怎么跟人活在世上，而且呢这个世界除了彼得后书那一节误解被误解的经文之外，就是以为说这个世界是要烧掉毁掉，然后都会过去，那以后我们到天堂去，这个很大的一个误会跟误解。我也曾经在一个讲道里面重新解释这段经文，从旧约一直到启示录，上帝一直看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要我们好好存活，是他要更新，是他要这个翻新也好，而不是他要丢弃的。然后总有一天呢，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福音的信息，从中古世纪一直到今天，虽然宗教500年，这一件事情呢还是没有好好的纠正过来，所以使到我们你发现到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信仰，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只是到最后只是一种灵魂的事情而已。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尤其是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面，他感受不到灵魂，他看到每天都是肉体，每天都是科技，每天都是实在的技术，每天呢都是实在的物质的东西在变，然后呢看谁在这件事情上领先。难怪这个信仰年轻人越来越不觉得跟他有关系，就只剩下我们的年老的人也越来越靠近天堂了，所以呢会听到这个呢倍加亲切，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的日子不多。这样你就看到教会呢就是一直老化下去，欧洲的教会只剩下老人在聚会了，因为教会的信息已经失去了他对社会说话的能力。但是这个是教会的软弱，这个是教会的问题，这个不是上帝的问题，这个不是圣经的问题，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列王记，我们来想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才来回到它的这个内容。我们已经从撒母耳记进入列王记了，那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呢，它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它也不是放在一起的一本书， 撒母耳记本身是一本，我们有分上下，它本来是一本，不分上下。好，哪怕分上下呢，也是一本，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列王记也是一本，它也不分上下。但是大卫的事情没有完全就只停在撒母耳记，照理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写书或者说我们出书编书，我们一般的情形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为什么另外一本书的开始就是列王记却由大卫来开始？然后你注意他的结束，列王记结束的时候是让人感到非常心痛的，而且是几乎是绝望的。你翻到列王记下最后一章，就是以色列呢彻彻底底从此以后被灭亡，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呢被毁，里面的东西被拿，被巴比伦人拿去，然后他们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呢被他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事情就这样结束。然后又说这个是因为上帝惩罚跟上帝呢管教以色列民，那这样的一个结束又是很独特的，所以以色列人你不用报仇，因为你是该死的，因为是上帝出手打你的，你不用去报仇，你不用去反清复明啊，他就不制造这种情绪，也不制造这种呢这样的一个复国的一种的本身的一个要去报复，因为这个是上帝惩罚，那你就要接受。所以你在人类的文明的历史里面，你找不到一本这样的书，讲自己的国家的开始，最辉煌的那一个开国之功臣之臣，第一位皇帝，然后结束的时候是自己彻彻底底这样的一个败坏跟失败。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最多历史的，你找不到一卷呢是这样子讲的。我们就把我们最辉煌的讲出来，但是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它却这么的特别。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他用这个大卫开始的时候，他是用一个非常非常软弱，我也听到我们的教牧同工在讲这个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含蓄客气，我们干脆比较直接一点，他根本就是性无能。这个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他这么表达说大卫没有跟那个年轻的一个这个给他做妃的一个有性关系？因为他没能力了。你要知道，对一个有权有势而且曾经是打下天下的一个人，晚年的时候落到这种情形，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讲，那个是会感到很自卑，甚至是感到呢是非常非常的真的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一卷书而且成为经典，而且成为宗教的经书？也就是说每一个犹太人以后拿出来念的时候，小时候知道我们大卫打歌利亚，长大的念啊，我们的这位这么我们的英雄，我们的这个民族英雄，我们读到他最后的时候是这么的窝囊。你很少或者看到我们一般的历史书是这样写的，我们都不会写这些东西，我们就是把他占领多少土地，他开发多少，他多少的功封伟业，但是偏偏作为圣经，这位列王记上却是这样开始，一个无能的老皇帝，他的体力衰残到呢，他根本都没有办法感到这个温暖。还有，你看到他根本呢，有很多他宫廷里面的事跟后事，他根本都没有交代，也没有处理。还好没有酿成呢这个政变或者是宫变，这个是他比较幸运的， 而我们知道在一般的这个改朝或者是说换代的情况的底下，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底下的人呢蠢蠢欲动，而你也看到，而你不要忘记，大卫至少有六个以上不同的老婆，然后他每一个同父异母的孩子也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出世，也因此每一个有他自己不同的那一种的成长背景，你说他们同心吗？我们都知道满清皇朝的皇帝也是十多个孩子，这些阿哥们呢常常呢也在那边勾心斗角，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这个事情。是的，你做了王了，但是你能够胜任吗？你能够把事情做对吗？你这能够把事情说好吗？人到底是人，人总有一天衰老，人总有一天呢能力真的是不能够顾的，甚至人呢也会有所忽略的。你看到说大卫，你注意看大卫在圣经里面对他的描述，那么后来有一本书更是从一个角度去表达形容他的，就是历代志。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是下和列王记都好，你说他们交代这个王，他交代王什么？一般上你说我们写君王的话要写什么，多数是写呢他如何的征服，然后他如何的把国家带强，然后他有什么政策，他那么当然有一些呢会交代他的宫廷里面的一些内斗或者是他的一些这种事情，但是基本上都会呢也会提到他怎么样治理国家。你发现到说你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交代大卫治理国家的资料，他只有一两句话，而且还是不错的话，但是却没有呢详细的说他怎么样，他是第二任的这个君王，而且他很重要，他平息了四周围的敌人，是他使到呢国家能够呢安定下来然后开始发展，但是他怎么发展呢你找不到。你看到的是呢当他一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抢别人的老婆，然后把别人的丈夫害死，然后接着下来你就看到一连串他家里面他的儿子他的孩子背叛他，然后就是家里面的那种问题跟事情没完没了的。你会问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上帝感动犹太人，后来的犹太人这样交代他们的开国功臣跟他们的历世历代的那个君王。列王记上很肯定的是是国家灭亡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人编写这两卷书的时候是选这些内容的？我们一定要带着这个问题一直问这个问题，使到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说他到底想要讲什么，而不是我们用这些书里面呢来讲我们想要讲的，我们就拿它做一个例子然后呢就来教训。圣经不是这样用的，我们要设法来听圣经企图要向我们表达什么。而列王记呢是全部讲王的，都是批判王的，你也很少看到说怎么可以有一卷这样的书留在自己的民族的档案，而且后来成为呢历世历代，而且成为每天每个星期，当它成为他们的这个宗教的经典的时候是每个星期都在诵读的。为什么这样子？到底透过这样子到底上帝要传达什么？还有都已经国家灭亡了， 你在先知的那些信息里面，除了上帝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讲法，就是要复兴以色列，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说要恢复以色列人的国，也从来没有讲说不久之后呢要恢复他们呢的国家。他是说我要使你重新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上帝。他不是讲说我重新使你成为以色列国，没有的。这样如果没有打算那种复国，这样为什么又要提这些过去的君王的事情干嘛？而且又是提这些败坏的，提这些负面的，看的只不过是越伤心耶，看的只不过是呢只是越内疚耶，看的只不过呢只是消极耶。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问的时候，也许如果不是为了复国，那到底为什么？或许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价值，很独特的意义。那么这样的价值跟意义跟目的，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关系吗？因为如果只是为了要复国，只是让他们看到说，你看到曾经呢，你们的尧舜，或者是康熙、乾隆这个三代盛世，然后我们来学习，我们来这个效法，不是。你的第一任扫罗败的落得如此凄惨，你的第二任大卫是，他很会打仗，他平替敌人，但是呢，在他的身上跟在他的内功却是这么软弱不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而在他的晚年，他跟一般人都一样，体力衰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还有很多的重要的事情呢，他几乎差一点呢都失控。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在这里让我们很能够很深刻的来反省人性，来反省人生，来反省人在世上。而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一个人性，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在这样的一个人的一生里面，却有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上帝，他愿意在当中参与。所以当你读到诗篇九十篇的时候，诗篇九十篇在诗篇八十九的旁边，诗篇八十九就是反大卫，反思整个大卫从他被上帝拣选一直到他落败，整首诗就是在反映跟反思这整件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九十篇摩西来说，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也曾经是王，你让我们做王。八十九篇一开始就说，耶和华你不要忘记，是你呢拣选我，是你立我大卫跟大卫的后代做王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亡国呢？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也一个很实在的一种生命的里程。所以你发现他说圣经讲的呢是很真实，他不是在讲一种呢抽象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真实的，我们可以曾经拥有，曾经呢到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地位跟能力跟成果，但是我们呢也会是落到一个极其软弱，到一个什么我们都无法做跟无法操纵的地步，这就是人生。所以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呢就可以割下枯干，这个是事实，这个也不是对跟错的问题。我们也不过是尘土，我们一方面虽然是尘土，很渺小， 正如大卫说，我不过是一个牧羊家庭里面，我们的家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些什么特别的，为什么你从这样一个卑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呢，提我来做王呢？为什么你在乎我呢？为什么你把那个尊贵荣耀的冠冕放在我头上？这些问题大卫也问了。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回答了，就是说，是的，我们人生可以是短暂的，我们虽然是很脆弱，但是上帝可以使我们呢尊贵，上帝可以使我们呢有那一个跟他一起在他所造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去施展那种君王式的那样的一个去发挥那种君王式的那一种能力跟果效。不过我们是尘土，不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我们就是这么强的，虽然我们有一天会落到一个地步，晚年的时候就像列王记第一章的大卫。我希望我们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两个看起来好像互相对立，但是却这里面有一种弹性，有一种张力，这才是个真实的人生。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只愿意拿那个强盛的，我们不愿意面对衰老的，这个是我们呢不就事论事。而当我们讲说我们信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不按照上帝给我们看见的来看。列王记再一次把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对生命的一个真正真实的一个了解跟感悟跟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情况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有时候做得好拿捏得对，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又掉在我们自己的那一种问题的里面。所以我今天给一个题目是说，所罗门真的是上帝的旨意要他做王的吗？我们读圣经要跟着圣经的作者带领我们去看事情而看事情。圣经的作者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交代是非常非常的妙的，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他都摆在里面。你把撒母耳记，尤其是后半部的部分，大概牵涉到所罗门出现的这个时候，你根本是读不到在哪一段经文里面上帝自己清楚说是他拣选所罗门，没有。上帝只是跟大卫说你的后代要坐在宝座上，但是大卫有这么多孩子，哪一个是哪一个？只有来到列王记第一章，是那一些支持所罗门的，有先知，有祭司，也有军事上代表了另外一位，那当然还有他的母亲，是在对话里面，然后是大卫宣告说应该是传给他的，没有像说大卫本身包括扫罗，你去看上帝有亲自讲说他们两个人呢、都是我愿意让他们做王的这么直接。所以你说所罗门是还是不是？但是我们还要再问问题，是的话是指什么？当你说他是神的旨意要他做君王，又表示什么呢？跟他不是的话而他又做了，又什么意思？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小看圣经了， 你就不会以为圣经只是简简单单讲这个是好人，那怎么做好人，然后有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拿出来说所以要做好人。圣经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的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没有这么黑白这么分明，我们自己本身的人性里面也没有这么清楚的黑白，做得这么对，做得这么好。而圣经真的帮助我们，黑里面白，白里面黑，这就是上帝要对我们说话，要叫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这个小心。当大卫软弱到这个自己都不能够取暖，也没有办法有性能力的时候，他有一位其实很优秀的孩子，就是这个叫做亚多尼亚的。你看列王记上第五节开始那一段形容，然后他也俊美，他也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赞赏的。其实经文最后跟你讲说，后原来那宫廷里面后来分成两大派，就是什么呢？第十节第一章，唯独他说唯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只有这一撮人呢，不拥戴他而已。其他的，包括那个大卫很能干的那个元帅叫约押，都去支持他。而你在了解约押的时候，再回去看撒母耳，他是一个永远呢要找一个英明的领袖的一个人。他每次就是呢投靠那一个呢有才华有英明。其实你小心看列王记对所罗门，我们被所罗门寻智慧跟他那一件很好的那一次的审判呢，我们美化他整个。对我来讲，所罗门其实是阿斗来的。而你小心看列王记上第三章到第十二章，所罗门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优秀的王，他就是一个很幸运的坐享其成的。然后大卫说我把位传给他，到底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时候上帝跟大卫讲，什么时候上帝跟那个先知拿单讲，这边没交代。很可能他们有他们认为是上帝的旨意的原因，都好。好了，我们也来看这个亚多尼亚的反应。当他听到这样的时候，你发现到说他也接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亚多尼亚也有他的优点的。他不会说其实只有你们这撮人，其他全部人都赞成我，包括那个勇士，这包括那个最会打仗的元帅约押，还有呢祭司，当年是支持大卫的，现在也都支持我。你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桥段放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尤其是满清的那一个改朝换代跟里面的这个宫廷内斗，你可以想想那个会有多少的这个斗争等等。但是这个亚多尼亚就说好，既然是这样，他刚才都也讲了，他说本来呢你看大家都拥护我，不过他也你们说是神把国交给他，他也这样说，既然是神把国交给他，好，他也不争。不过呢他去要求要他的父亲的妃做他的老婆。我们不知道他这样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威胁。从所罗门跟他的妈妈讲的对话里面，所罗门感觉到这个是威胁。他说今天呢他跟你要一个女人，改天他要向你要我的国，你读得到吗？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因为这是读圣经所以里面这些人每个都是单纯的，反而圣经的作者要我们从人性 真实的这样一个人性再去看。你说所罗门，他真的是照上帝的旨意做事情了，还是他也有他的私心？所以我就问，什么叫做所罗门是上帝的旨意要他做王的？这个对你来讲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人是上帝的旨意拣选的？什么意思？哦，这样的话一定呢，他一定是好的，一定他会带来什么？一定是这样吗？圣经有这样讲吗？没有。古列王上帝选的，亚述王神经是上帝选的，是来管教以色列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是被上帝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没有打包单，接下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正面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操纵人。那什么叫做上帝选所罗门呢？如果说是他选的，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常会以为，如果这个是上帝旨意给我的，就是打包单。那么这个跟算命有什么不同？这个是一种算命的思想带进来的，圣经没有这样讲。是上帝选的，是说上帝把责任交给你，把机会托付给你。所以我们说，大卫知道为什么你在乎我，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的一个牧羊的一个很卑微的，你竟然叫我做代替扫罗的王。这个不是一个因为你能力，因为你什么，因为我们去菜市场或者是我们去买东西，我们选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选那个最好的。这样我们就以为上帝选大卫，就是说赛位在大卫选中上帝是最好的。对不起，你重新把整本圣经读完，你发现到说神拣选了跟我们拣选了是不一样的。当我有一天发现的时候，我整个跳起来，而我感谢上帝，原来不是因为我称职，不因为是我好一定你才选我，你选我是因为你把一个机会，你把一个荣耀，你把一个呢你尊贵的事情呢托给我，而你要我呢好好珍惜，并且从此改头换面，用另外一个心态好好走下去。这才是圣经讲的拣选，而不是说因为上帝预知他会成功，预知他因为他一定会做成功，所以上帝拣选他。这是一个错误的拣选观念，圣经没有这样讲的。是我们带着我们选东西，然后我们没有能力看得远，上帝呢又是全知的，我们再加上去呢，所以他一定会好，所以上帝选他，是这样吗？那么扫罗怎么说？还有好多好多，接下来很多的人物，而只有还有一个上帝选的，只有彼得用这样的话来讲，在彼得这个前书，他讲到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时候，他说他是上帝所拣选的，耶稣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你看整本圣，尤其是新约，他没有讲说耶稣因为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他做得很好。他是说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而耶稣一生人呢都忠于上帝，甚至以至于死而完全放下自己， 他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他是在讲说耶稣怎么样来领受这个托福，用什么态度，而不是说因为上帝知道耶稣优秀，所以上帝拣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把这个拣选的想法把它纠正过来，回到圣经的。从此之后，你会得到一个不同的。所以，所罗门、大卫，他们在晚年跟所罗门刚登基做的这几件事，是一定对的吗？你要重新想一想。你从一方面，从一些正的理由来看呢，有他的理由。当大为什么大卫晚年最后要吩咐所罗门，告诉他说你要对付这两组人，总共其实有三个人。你不觉得这个是大卫人生最后的败笔吗？他告诉这个所罗门的时候，他前面讲了一段很好的话，就是第二章第三节，要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做做做做做。然后第四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其实他停在这边就好了，坏就坏在他就接下来就说，你知道这个约雅拉当年呢，他没有得到我允许，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底下，他杀了他两个大卫很重要的人，也是大卫喜悦的。然后再提呢这个示每，然后他还跟所罗门说，你会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处理。好像是他父亲在教他说，以后你要对付这些人，是这样吗？还是大卫他本身是凭着说这些人不公不义，他们应该得到他们应该的处置？这个是小会牧师的，你也可以看到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说你凭你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处理他，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你看到所罗门怎么样处理他们，所罗门怎么样找借题发挥，这个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所罗门借题发挥，大卫从某一个角度是要给他们得到应该的处罚，但是这个东西到所罗门的手中的时候，变成了找机会呢，把威胁我的人在我的王位跟权力的事情上面会有威胁呢，我找一个堂而皇的理由呢除掉他们。这个是我的看法。我觉得所罗门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执行这样的事情的，我有一点根据的。你看第三章，第三章上帝才开始出现，前面两章没有。你坐上去了，然后上帝跟他出说你要什么，然后所罗门说我要智慧，上帝很高兴。第十节，所罗门因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赐你聪明智慧。你看到了吗？而所罗门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他却很有智慧的借着堂而皇的理由除掉他的父亲有吩咐他说要对付要处理，但是处理的方式，我说是因为被所罗门利用来处理掉他自己的威胁跟他自己的私心。 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要冒冷汗，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何尝不是对着我们一些同事、下属、上司有一些心病或者什么，我们就累计收集他的错误或者是什么，到有一天我们用堂而皇的呢爆出来，使他下台，或者是使他在我们的眼前消失掉，难道不是这样吗？然后我们说我们是公司提拔提升要上来做的，没错，是上帝的旨意叫所罗门做王的，但是是不是等于就是说所罗门做这样的事情就一定是理所当然，就是上帝一定同意的？而当上帝没有直接干预的时候，是不是等于就是上帝同意？保罗说神可以任凭。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书。你不觉得我们人生里面每一天就是这样黑黑白白白白黑黑，对的错的，有时候可以用错的既堂而皇的来做一些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事，这才可怕。上帝不是每一分钟像我们看着两岁以下的孩子这样每一步都盯住的，因为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们是成人，他把这样一个尊贵荣耀的一个职分愿意交给我们君王，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那么重要的一个机会，意思就是说你要珍惜，你要小心，你要好好做，做对，你也可以借题发挥，你也可以借刀杀人，你甚至还有很堂而皇的那一个依据。那有一个很一个就业学者非常有趣，他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他说为什么是这样？难道上帝不能够再选其他的人吗？他自己给解答，他说上帝 God have no choice， 神也没选了，没得选了。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对着我们这一班这么烂的人他都没辙，但是呢他没放弃，他还是要交给我们这么贵重的东西让我们呢珍惜跟挚爱。这个就是诗篇第八篇大卫自己讲的，我看你所陈设的星球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还把尊贵荣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各位，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人对人最好的一种的认识跟了解。你看今天我们多少呢自以为呢了不起，自我膨胀，不然呢就是极度的自卑，自卑到呢心里呢变成一种很不正常呢，然后去伤害别人。我们不需要自高，也不需要自卑，我们看回我们的原型，是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这个尘土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在上帝的眼中不是当作是粪土，上帝把我每一个都看得很尊贵，尊贵到一个地步用主耶稣这么尊贵的生命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跟他一样尊贵。所以个人的得失荣辱成功失败成就，我们还在那边这么执着吗？不需要。你是上帝把国交给你的所罗门，你在一开始呢你就用手段跟你自己的智慧，但你有你的理由去除掉对你有威胁的人， 你说你的是你的老爸吩咐你的，你的老爸说凭你的智慧做，是不是就是你那样做？以及你在这个时候就做，还是你可以呢用很多的方式？这是我们要想的，因为你已经权力在握了。而这里神说，你没有求灭掉你的敌人跟你的，你看得很清楚，上帝不会喜悦。像你说上帝不喜悦，上帝没有拿掉他，我跟你说，上帝没得选，还是要让你做王，希望你呢自爱。而当我们跳跃这个时间的鸿沟，我们就看耶稣。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你看他怎么做王？他是受羞辱被钉死，然后比拉多说：“你看这个以色列的王。”然后上帝三天后说：“是，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一个完全放下。然后那些曾经侮辱他、羞辱他、整死他的人，他三天复活，他有没有来复仇？没有，他没有找回他们，他去找回他的门徒，找回那一些失效整个希望、整个那个我们的老师被这样整死了，他一个一个找他们回来，重建他们的信心。但是不是要他们去报仇，是要他们说你去传这个好消息。再败坏的人性，在黑暗的死亡，我胜了，我也真的经过了，我用一个活来表达前面的，我不是用复仇，我不是用那去把他们打，然后我自己的得胜。我们看到说我们历世历代，我们人在世上也只有这样子。而当现在让我们自己再看看，当今各国的领袖都在转换转变，亚洲也好，欧洲也好，都在改选。你看他们一个一个在讲什么话，在想要做什么事，多么的实在。正如圣经以色列百姓所，而我们打算怎么走？我们打算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是神所在乎的人，我们相信上帝会跟我们走，而上帝要我们怎么走？你说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看起来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呢，当你不懂得接下来如何做的时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上帝的事情不是只是一个起点，哦，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接下来就打包单。不，你永远记得，历史事情是永远是上帝跟我们一直不断的在一起的。可能我们开始错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及时调整过程回来，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康庄大道。可能我们开始的很好，但是晚年不保，那很可惜的。因为我们是神跟我们一起走，这样的话告诉我们说，随时都是另外一个机会，昨天的昨天的了。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所谓认罪悔改，然后上帝再赦免我们，重新有再来过，我们永远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可能。而昨天的真的是可以给它过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一直停留在昨天，我们一直放不下，然后我们看不到明天，我们以为我们明天呢就只有我们衰残而已。但是上帝呢，大卫说，你在婴孩的口中 能够显出你的大能。这是对的，大卫对所罗门的那一段话讲的对的，他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事，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什么叫做诚诚实实的？就是你就是真实，就是这样子，你不是虚伪的，你不是要用那种面子的，你不是用那种虚的东西，你真的就是好像赤裸裸的，就是在神的这个面前就不断的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你把这句话的标准套在耶稣的身上，你就看到他一生就是这样子的。而我们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会像所罗门这样子，不小心就在这种浑浊的这个世俗的这一种的得势利害的这个里面，在我们有能力跟我们有聪明的时候我们去用，但不小心它会只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它同时也会烧到我们自己。但是当所罗门那一次用他的智慧去为别人谋福的这个时候，你发现到说那个整个价值跟那个整个效果呢是很不一样的，是大家都被放在一个光的一个情况底下。所罗门现在这样做，他其实也给自己埋下自己的祸患。你可以想想这一些人的后代哪里不等着以后报仇呢？而事情也真的会是这样子。所以是神的旨意叫所罗门做王吗？这个问题是决定一切吗？不是。你怎么做王？你打算怎么做王？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给的机会，都是要把我们放在尊贵的，但是你怎么样啊去发挥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这样的一个珍惜。愿神呢，在我们每一天每一步的当道真的是指引我们，也让我们战战兢兢很小心的呢，你现在拥有的，你现在可能会再有的，或者甚至你翻到现在可能将要逝去的，让我们用安静平常的心等候在神的这个面前，好好的跟神一致走下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虽然我们这一生人每一天都要面对那一种刀光剑影的激烈的竞争，甚至暗流汹涌、明争暗斗，就我们天天也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有时候叫我们疲累，有时候真的叫我们不知道如何侍从。主，我们知道你会在我们的当中，虽然这样的环境不是你要的，你不是高高坐在宝座上，你会每天跟我们同在同行，你会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你会在我们的会议室里面，你会在我们的商场上，你会在我们的社交的场合的这个里面。求主你的灵时时刻刻保守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都知道一切是你所托付为父，你让我们能够把它发挥得最好，也做得最对。当我们软弱有私心的时候，主啊，你提醒我们，甚至你责备我们，更求主你指教我们。而当我们在那种困境里面，斗争的困境无法摆脱，求主你为我们开路。你照你自己奇妙的应许说，在我们想不到的那一种平安你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要敬畏你，因为我们要照你来活。也求天父你保守天底下所有在位掌权的，求主你感动他们的心，求你约束他们的心，也求你管教他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